我们在前一次的信息当中，我们谈到夫妻的沟通，我们特别谈到在夫妻沟通当中有几个要素。前面我们谈到沟通的第一个要素是倾听，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的谈到沟通的其他的重要的要素。今天首先我们谈到就是了解。根据沟通的定义，我们提到是在语言或者非语言的这样子的一个沟通当中，要达到讯息被接受和被了解的过程。所以重点是说要对方了解。因此你可以看见两个人在沟通这一件事情上面，了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有一个诗人，西方的诗人叫做叶慈，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想男女应该是终身伴侣，理由很简单，只因为相处了一辈子，两个人才能彼此了解，而彼此了解就是相爱。所以诗人叶慈他把这一个彼此的了解，把男女之间、夫妻之间这样子相处的了解定位成相爱。当然爱并不是只是了解，可是没有错，在所谓的爱这一件事情上面，了解对方彼此之间的那种深入的认识了解，却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有一对夫妻，他们结婚了13年，那么这一对夫妻啊，常常为着购买家庭东西啊，也就是金钱的使用来争吵。这一个太太呢，她即使去买一些家里面啊的必用品，这些东西其实不是很贵的，她也常常被她的丈夫反对。这种情形常常让她感到很生气，所以她就参加了一些的啊婚姻的讲座。那么当她参加了一次的婚姻的讲座，当这一个讲员提到要努力的去了解你的配偶，他为什么这样做，他为什么这样反应，那么他学习了这一个观念了之后呢，他就把它应用在他自己跟先生的关系。所以有一天他就对他的丈夫说，他说亲爱的，请你帮助我了解你的困难，你为什么反对为家里添这一些小小的必用品呢？他的丈夫一下子愣在那边，但是在他的太太这样子温柔而且是真诚的这种的说服之下，他就慢慢的说出了自己的心结。他说他自己是在节俭的环境里面长大的，除非是绝对而且是迫切需要的，否则他很难花钱去买任何东西。他的妻子知道了之后，了解了他成长的环境，也能够了解他的感受，所以从此之后他就跟他讲说他会尽量的减少啊去买东西，尽量减少去做这些的采购。丈夫也感觉到妻子好像能够了解他，能够体会他，因此这个做丈夫的也自己开始转变了。不过几个星期他的态度就不同了，当然他对这个太太每一次去买了东西回来还是会有一些负面的感受，可是呢过去每一次太太买了东西回来的时候，他就是很不高兴的就开始责备。但是在他的妻子这样子的接纳温柔的体谅他的感受之下，他也学习调整自己，当他要去责备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学习能够把自己的情绪压制下来，并且也慢慢的能够接受有一些家庭的必用品，这些的东西是妻子应该买的，甚至他自己有时候回来的时候也带来一些家里面需要用的东西。所以我们看见在夫妻的关系当中去了解对方，才能够带来对方的改变。因此我们谈到沟通的时候， 我们要了解这一个沟通的目的是为了去了解对方，是为了达到彼此之间更亲密的一种关系。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沟通呢，就需要了解对方在说什么，这个我称它叫做听清楚已经说出来的话。在箴言书十二章十七节十八节也告诉我们这个原则，但是进一步的我们还要了解对方为什么要那样说，也就是说我们要听出来他没有说出来的话。在有一本书里面曾经提到五种的人与人之间交流，也就是所谓沟通的等级。这本书是探到人际关系，也探到有关人的里面的一些的心思意念的事情。这本书叫做《为什么我不敢告诉你我是谁》，是一本非常简单但是也是很老的一本书。那么在这个书里面谈到了这个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交流的这个五个等级呢，它这样分的。第一个层次叫做陈腔滥调的对话，好比说你好吗，今天天气好不好，你吃饱了没有。那么第二个层次叫做传讲他人的事，你会发现有些时候夫妻之间彼此之间没有什么这个心灵的沟通，讲的都是别人的事情，张家长李家短，隔壁的人怎么样，他其他的人怎么样。那么第三层更进一步的就是谈到透露自己的想法还有判断，到了这个层次已经不是只是讲别人的事情，这时候已经把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见自己的判断说出来了。但是这还不够，第四个层次是表明自己的情绪还有感受，这个层次就更高一个层次了，这已经是达到把自己的感受里面的这一种情绪的表达把它表达出来了。那么最后最高的层次在这个书里面所提到的叫做推心置腹式的交流。推心置腹式的也就是说是那种心对心那种把自己心思意念毫无保留没有任何的惧怕可以跟对方来分享的这一种关系。那么在夫妻之间的关系，当然我们希望要达成的是这一种的关系，所以要去了解对方，在每一次的沟通当中那个目的是为了去了解对方，而不是只顾为了表达自己，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第三我们谈到这个有关沟通的要素呢，第三个部分也就是言语或者说非言语这两部分。言语的表达交谈，这个是在沟通当中非常重要的。箴言书十八章二十一节提到说生死在舌头的泉下，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舌头言语圣经上让我们看见这是非常重要的，话语是有具有很大的权力的，生跟死往往因这一句话就决定了，所以我们看见话语是有何等大的权柄。那么在圣经的雅各书也用了很重要的一段经文来形容话语的重要性。在雅各书里面讲到话语的时候，他提到话语本来是我们的舌头本来是最小的，它在白体当中是最小的，可是呢它却怎么样子呢，它能够污秽全身，而且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所以我们看雅各书第三章几乎是大半的这一章的圣经讲到话语的重要性，甚至说如果有人在话语上面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所以我们非常要注意到我们自己的话语，我们中国人也讲一言兴邦一言上邦，对不对，一句话 可以让一个国家就灭亡了，一句话就可以让一个国家被建立起来。所以话语是具有这么大的一种力量，我们就更要学习在夫妻的关系当中怎么样子来说话，说怎么样子的话。所以我们谈到这个有关话语，有关这个交谈，我们首先要谈到圣经上告诉我们有哪一些的话是不应当说的呢？我们可以从以弗所书第四章26节、29节，马太福音第7章第1节到第5节，雅各书第3章14节，罗马书12章19节，我们把它归纳起来，有哪一些圣经上告诉我们不可以说的话呢？谎言不可以说，污秽的话不可以说，淫词妄语不可以说，不造就人的话不要说，弯曲怪谬的话不要说，批评论断的话、闲话这些不要说。这些虽然不是只是用在夫妻关系，事实上在我们整个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这些都是可以应用的原则，这些话都是不应该说的。那么特别在夫妻之间，当我们应用到夫妻的相处的时候呢，当然这一些话语它是具有破坏性的，我们也不应当去说它。有时候夫妻之间吵架，吵完架之后你会发现往往吵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事情而吵都已经不是重要的，但是呢留在脑海中记得的往往是那一两句话。好比说有一个姐妹，她跟先生吵过架之后，虽然那个情绪上面那些的内容、那些事情都已经不重要，都过去了，但是她心里面还是非常的受伤。为什么呢？因为先生在这个吵架的当中说了一两句话，真是伤透她的心。这个先生说，他说我真是瞎了眼才娶了你。我相信可能很多很多夫妻听了这一句话大概都会会心的微笑，很可能我们也都说过这样子的话语，但是我们不晓得，我们言者可能是无心，但是在听的人这句话是多么令人伤心的一件事情。那一句话所代表的就是你不爱他，你根本就从来没有爱过他。他可以把他这样子解释，所以难怪这个姐妹心中的伤痛是要好久好久，花很多的功夫都没有办法完全的医治的。所以在我们夫妻之间沟通的时候，有一些的话我们要切记求圣灵帮助我们，禁止我们的舌头说这些不当说的话。那么哪一些的话我们应当说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要说造就人的好话。什么是造就人的好话呢？造就之人的好话就是使人得到被建立的，是一种建设性的话语，是能够建立人的话语。所以呢夫妻之间应当要常常说一些鼓励的、赞美的话语。有一对夫妻结婚了15年，太太非常的忠实，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妇女，先生呢也是一个很爱家的一个先生，他也每一天都回来，从来没有在外面随便的逗留。所以他每天回家吃饭，太太也烧菜，这样子结婚了15年。可是呢这个太太常常就是抱怨一点，她说她每一天煮饭给先生吃啊，她的先生从来都没有讲过好吃。她说啊，她好像煮给植物人吃一样啊。有一天这个太太实在受不了了，当那一天晚上先生吃完饭正开始要喝汤的时候呢，就用汤勺一捞，结果一看汤勺里面竟然有4-5颗的石头，先生就立刻大叫说这是什么。太太说这是汤啊，先生马上说 这怎么吃啊？太太就跟他说，这不能吃啊，你要讲啊，十几年来你都没有讲过，我又不知道用什么可以给你吃你才满意啊，所以我今天晚上就试试看看，汤里面放了一些石头，看看你会不会讲话啊。虽然这个例子是蛮极端的，我想可能大部分的妻子不会用这个方法吧，但是这一个例子也说明了今天很多的先生啊，是爱你在心口难开，男人往往是不太会表达的。其实坦白说，大部分的中国男人都不太会在言语上面表达的，因为我们所受到整个中国的传统的文化的影响，男人要庄重，男儿有泪不轻弹，男人是不轻易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感觉的。所以在夫妻的关系当中，中国的男人可能特别需要学习怎么样子说鼓励的、说赞美的好话。我们很难像西方人一样常常把这个 I love you 我爱你挂在口边，但是也许我们不一定觉得天天讲我爱你，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讲我爱你还蛮肉麻的，但是至少我们的话语要常常是一些积极的、鼓励的、赞美对方的话语。不单单是先生对妻子如此，妻子对丈夫也是如此。有一句俗话说，一次的责备需要有四次的鼓励才能够弥补。我们就看见人心里面何等需要被鼓励。其实在我们整个中国社会，我们家庭的背景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常常也是从父母亲那边没有得到被鼓励、被赞美的，这造成一种恶性的循环，也带入到我们的婚姻关系里面。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要说造就人的好话，要彼此勉励，彼此 encourage， 彼此去规劝，彼此是激励对方，用这些建设性的话语，用赞美性的话语，让我们的家常常住在赞美大道。那么赞美是要怎么赞美呢？有一个很重要，提到说要公开的赞美。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对自己越亲密的人，我们很吝惜于赞美，特别呢我们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在一些公开的场合，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表示自己的谦虚，我们还刻意要把自己的家人、亲密的人要把他贬低。举例来讲，如果有人夸奖你的孩子，说你的孩子真是聪明啊，说你的孩子真是好啊，哎呀，很多父母亲都会很谦虚的说，哎呀，哪里哪里，我那个孩子真是最糟糕了，其实他怎么样怎么样，好像其实他心里面所要说的，说心里面很高兴，但是他嘴巴说出来的却是表达他的孩子不好。你看，这就是中国文化一个很不好的影响。所以在我们夫妻关系当中，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逆向行驶，我们要反过来，反而在公开的场合，我们要公开的表扬、公开的赞美我们自己的另外一半。弟兄们在其他的姐妹的面前要公开的表示你对妻子的赞美和对她的欣赏，做妻子的也要在弟兄们、在姐妹们的面前公开的向他们来表明说你对你自己先生的赞赏和感谢。有一次有一个报纸里面提到有一个文章，他说让你的另外一半替你的另外一半做公关，他就形容说我们都应该是我们另外一半的新闻局长。他就提到以前在这个台湾这个新闻局长他最重要的任务呢，就是替行政院院长替他说话，替他做公关，替他说好话。所以新闻局长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美化、 别人对行政院院长的观感。那么他就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其实我们做妻子的对丈夫，或者丈夫对妻子，你就是他的新闻局长，你要来在众人的面前，在别人的面前来公开的美化，来表扬他的优点，好让别人也因此来看重尊重你自己的另外一半。那么这样子带来的就是对方也会同样的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对待你。赞美不单单要公开的赞美，赞美也要常常的赞美，不是偶尔说一次，要常常的说。有人说造就妻子最好的方法就是尽可能频繁的去赞美她，这句话说的是很有道理。常常的赞美会让你的另外一半更漂亮，常常的赞美和肯定会让你的另外一半更有信心，常常的鼓励，常常的赞美会使你另外一半他能够有一种被接纳、被体恤、被需要的感觉，而这是在夫妻婚姻关系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能够带来夫妻美好的关系。最后我们要谈到非语言的表达，也就是肢体的语言。那么我特别要提到，就是我们在夫妻的关系当中要用微笑，要用拥抱来表达我们之间的情绪和感受，让对方感觉到自己对他的爱。你知道有人这样调查，他说如果你一天里面有八次的拥抱经验，你会有快乐的感觉，你一天里面如果有十次的拥抱经验，你会有温暖的感觉，你一天里面有十二次的拥抱的话，你会有一种成长的感觉。所以夫妻之间透过彼此的拥抱、微笑，透过这些肢体的语言的表达，往往能够带来夫妻之间感情更深入的交流。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最好的沟通者。接下来我们把今天的信息再一次的跟大家简单的分享。我们今天继续的谈到沟通的艺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是第一点，是讲到倾听。今天我们谈到第二点，在沟通的要素里面是了解。那么这个了解是要了解两方面，第一个是了解对方在说什么，也就是听清楚他已经说出来的话；第二个是了解对方为何要那样说，也就是说你要听清楚，并且要听出来对方没有说出来的话。那么第三，在夫妻之间沟通的要素里面最关键的也是最基本的，就是言语。这个言语呢，不单单是说出来的言语，也包含非言语的这种沟通。那么首先我们谈到言语，那言语方面有不当说的话，就是像谎言、污秽、淫词、妄语、不造就人的话、粗话、伤人的话等等。当说的是什么话呢？要说鼓励、赞美的话，建立造就对方的话。那么怎么样子来赞美对方呢？要常常的赞美，公开的赞美。最后我们谈到非语言的表达，就是肢体的语言，透过微笑、透过拥抱，可以使我们夫妻之间的沟通能够更上一层楼。 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